约书亚记第十八章，约书亚记十八章，拿鸿书第三章，题目是邪恶蒙羞，靠神得胜，速去得地。邪恶蒙羞，靠神得胜，速去得地。所以今天两边圣经，这边是得地不能再单言，那边尼尼微就代表这世界已经败落了。所以拿鸿书的第三章重点是讲到尼尼微受罚的原因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罪恶满盈，因为偶像邪淫，惯行邪术，诱惑列国，所以种种罪恶的缘故，所以神说什么，尼尼微一定要败落，一定要受罚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尼尼微就代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已经败落了，它的结局已经来到了这样的败坏。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快点去抢救灵魂，要去得地。单言不得地到几时呢？这就是第三节，就是中心节。这是约书亚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。因为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，以色列百姓有的人还没有得地，所以就说要他们赶紧去得地。地不但要分了，而且还去得，要向前去得地。所以得地就是救人，得地就是救灵魂。得地首先呢，就是我们要先得到主的丰盛，不是坐在这里，要起来，要真正去得地。一面呢是受差，一面是受罚。这边是受差，每支派选三个人去画地势。画地势就是预备得地，画地势就是探地的意思，是探地预备得地。所以这边受差，那边受罚，这边得地，那边败落。告诉我们为什么得地，因为世界败落了，现在人心惶惶，彼此残杀，多少人倒在地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快去得地，不能再单言。所以大轮小轮都套在一起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什么呀，要广传福音，要速去得地，因为世界罪恶满盈。所以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它小段是分九小段，三节对两节。我们现在看这第一段是十节，十节对七节，十节对七节，这是第一段。题目是，第一段的题目，罪恶满盈，受差得地不再单言。罪恶满盈，受差得地不再单言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看拿鸿书这边。拿鸿书我们现在说一下，一节到第七节就是恶贯满盈，灾难来临，讲到尼尼微要受罚。所以第一句话就是祸灾，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，抢夺的是总部之心。所以这第一段里面就是恶贯满盈，灾难来临。神是公义的，这样犯罪作恶，作恶滔天，不知的止息，不知悔改，所以他们的灾难一定来临，充满了罪恶。第一个就是杀人流血，杀人流血，流人的血，现在各种手段来害人杀人，充满谎诈，没有真正的诚实。第一个就是杀人流血，第二谎诈，第三强暴，第四抢夺。我们看这几样罪，甚至什么总不止息，一直犯罪，一直犯罪，不停的在犯罪。所以接下来第二节就是祸灾来到了，有祸了。底下就是仇敌，战争四起，仇敌就临到了。鞭声响亮，车轮轰轰，马匹踢跳，车辆飞腾奔腾，这不是吗？征战已经起来了，那就是神的刑罚来到。这边就是受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罪恶满盈，你不悔改，所以神的灾罚就来到。所以先知实在是有公义的眼光，在灵里看见，而且预言灾难要来到。那实际也就是警告的意思，灾难要来到。我们就两节对着这边也看，这边是看三节啊，请看约书亚记十八章一节到三节，请看这边。 以色列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，把会幕设立在那里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一进迦南以后，他们的这个大本营就是基甲，现在从基甲又搬到了示罗，示罗就成了他们的一个聚集的一个中心，因为把会幕设立在哪里，所以哪里有会幕，哪里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中心啊。所以现在是会幕设立在哪里？会幕设立在哪里什么意思？大家同心聚集，所以以色列聚集在示罗，会幕在哪里？就同心聚集来寻求神的旨意。聚集就是大家一同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侍奉，聚集寻求神的旨意，而且告诉我们说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，地都制服了，地也都分了，所以接下来应该什么？就应该去得地。所以第一节对第一节，这边是示罗，示罗的意思是平安，平安的意思，平安的城。那在当时来讲还是平安的，是示罗。后来示罗不好了，我们知道，到以利的时代，示罗被掳，示罗遭难，因为示罗的侍奉已经成了可憎的侍奉，虚假的侍奉。啊，这个时候还是好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平安之城，那边是罪恶之城，那边就是尼尼微。所以我们可不要聚在尼尼微，我们要聚集在哪里？我们聚在示罗，示罗就是平安，聚在这里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会幕在哪里？哪里有会幕，你要在哪里聚集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聚集神前寻求，会幕代表什么？神的面前，聚集神前寻求。那边是充满谎诈强暴，那么大家人心人山人海，大家聚在一起就是犯罪，尔诈我愚，充满了谎诈强暴。这边是聚集神前寻求，这边说仇敌已被制服，对着那边什么？罪恶总不止息，一面是制服，一面是不止息。所以为什么说祸灾？祸灾的原因就是这个罪不肯制服，所以我们要靠主制服。所以箴言28:25告诉我们，25:28告诉我们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。所以我们要制服自己，罪要制服，心要制服。所以这边是仇敌已被制服，那边是罪恶总不止息，还是一直在犯，一直在犯。所以怎么不祸灾？这就是两边相对啊，有三个意思。仇敌已被制服，那么是罪恶总不止息。现在请看第二节、第三节，两节。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，那就是前面我们知道一共是九个半支派已经犹大得了地了，约瑟子孙也得了地了，所以现在还剩下什么？七个半支派嘛，所以是七个半支派。那七个支派，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得地。为什么说七个支派呢？因为马拿西是河西的半个支派也得了地了，所以现在剩多少了？剩七个支派，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，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，这就是在单言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三节约书亚就对以色列人说了，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这个地是神赐给你们的，列祖的神赐给的，也是神和列祖所允许的，赐给你们的地，你们单言不去得，要到几时呢？地已经给你了，就不去得，这就叫单言，是不是？给了你了，用完列祖的神就给了你了，给你们的地，有了就有了好了，还是不去，还是坐在那里。什么叫单言？没有起来。什么叫单言？仍然消极。什么叫单言？起码连寻求大概都不寻求。所以这就是第一节的要点，聚集在示罗会幕那里，要聚集，要寻求主，要同心合意祷告，还要自己单独寻求，是不是？那这样的话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约书亚这里就是透出神的旨意。约书亚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两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还未得地，还没有得地，那么第二节是什么？快马加鞭，那么仇敌都来了，这边呢，这边我们也要快马加鞭，这边 还未得地，那边快马加鞭。这边得地不再单言，不能再单言，得地不再单言，那边战争已经四起。你们不是战争起来了吗？战争起来了，多少人要死亡？所以就更加告诉我们，我们得地不再单言，而去抢灵魂。那边战争已经四起，这边得地不再单言，这边还没得地，那边快马加鞭。我们要体会主心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三节四节，大家看三节四节，马兵争先，就第三节了啊，马兵争先，刀剑发光，枪矛闪烁，背上的甚多，尸首成了大什么大堆，尸骸无数，人碰着而跌倒。那这节你看多惨，是吧？死了多少人，尸横遍野，到处是死尸，因为尼尼微人犯罪，他害别人，杀别人，他杀人流血。第一节不是吗？他流血成了流血的城，你杀人流血，结果你自己也被杀。所以二节三节都是指着仇敌来进攻，结果他们被杀，尸首啊都成了尸骸无数，人碰着就跌倒。第四节都因什么？下面第四节就告诉你这个原因在哪里，为什么尼尼微遭灾，为什么尼尼微这个尸首都成了遍地都是，什么原因？因为那美貌的妓女。所以尼尼微是什么城？尼尼微第一节告诉我们是个杀人的城，罪恶的城，现在告诉你尼尼微是个城，是个妓女的城，成了妓女。说这个世界不是吗？淫乱污秽，多有淫行，惯行邪术啊，这两句话就是概括了什么罪？多有淫行，惯行邪术，借着淫行诱惑列国，用邪术诱惑了多族，所以神的惩罚一定临到，天天迷惑人，假造异端，这个惯行邪术，邪术就代表异端，所以异端背后都是邪灵，诱惑列国，诱惑多民，所以神的惩罚一定来到。这边三四节，对着那边我们看到六节，那么请看四五六，先看四节，你们每支派当选举三个人，我要打发他们去，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，按照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，就回到我这里来。这是约书亚嘱咐他们的话。那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意思？受差走遍，你要受差遣，你要走遍，走遍你才能够探明这个地势嘛。受差走遍，那面什么？尸横遍野，你快走遍吧，你不走遍，到处都死尸。许多人倒下去了，这边受差走遍，那边尸横遍野，这边预备得地。什么叫写明？就回到我这里来，就是预备得地的意思，要做准备，要划明地势。划明地势就是好比探地一样，把这地势怎么样光景写出来。所以这边预备得地，那边抢救灵魂，这人都死光了嘛，所以要抢救灵魂。还有我们接着看，所以你们写明了，约书亚说你们就回到我这里来。他们要将地分作七份，犹大仍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，约瑟仍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，因为犹大约瑟已经得了地了，就是两头，北边是约瑟，南面是犹大。你们要将地分作七份，写明了拿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在耶和华我们神的面前为你们研究，到第六节为止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划明地势，要划得清楚，你要去得的地，这个地势怎么样光景，它的地势如何，是有山脉有水源，是有什么有什么，你要划清楚，划明地势。对的，那边就是拿鸿先知揭露罪恶，所以一面是写明，一面是参透，这边是划明地势，那边是揭露罪恶，这边是积极预备，那边是恶贯满盈。所以积极要准备，那边是恶贯满盈，这边是神前分地。约书亚说你拿到我这里来，我在耶和华面前给你们研究分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神前分地，那边诱惑列国，一天的诱惑别人， 所以那作恶的那迷惑人便越久越恶，但他欺哄人，他结果也要被欺哄的。诱惑列国这边我们要神前得地，这就是五节到六节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接着看，现在开始我们看第五节，五节到七节啊，我们这一小段我们看五节到七节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为敌。为什么神与他为敌？因为他与神为敌嘛。前面第二章第一章告诉我们他与神为敌，所以神说我也和你为敌，我必揭去你的衣襟，蒙住你的脸，蒙在你的脸上，使列国看见你的羞耻，使列邦都观看你的丑陋。这就是这个尼尼微人的光景。你与神为敌，结果呢，结果你一定蒙羞而且遭报，列国都看见你的丑陋，你怎么样，你的一切污秽肮脏可怕的光景，本来可能遮遮盖盖，现在都给你露出来，我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，这就是让他受罚遭报，行可憎一定遭报，大家来看你，为众目所观，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，说你因为荒凉了，有谁为你悲伤呢？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？就是说没有人能安慰你，因为这命就等于是罪有应得，罪有应得，一切都失去，完全荒凉，而且狼狈逃跑，没有人安慰。所以这就是更清楚，那红先知是个安慰的先知，他所传的信息对仇敌来讲就是刑罚刑罚刑罚，而对神的百姓来讲却是安慰。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，最后还是有安慰的，但对仇敌来讲没有什么安慰。我何处寻找安慰你的呢？没有安慰，没有人安慰。尼尼微必定荒凉，到第七节为止啊。对他那边我们请看到十节为止，请看这边七到十，七到十。另外在你们中间没有分，因为供给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，所以神为产业，这个职任就变成你的产业。所以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里说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面是立位与神联合，神为业，神为产业，对待这边与神为敌必受辱，什么产业也没有，必受羞辱，必受辱。一面是与神联合，一面与神为敌，因为他与神为敌，所以神也与他为敌，所以结果必受辱。还有就是这里下半句话讲的两个半支派，不做两半支派，不做两支派半，对在那边免什么呀？受罚赤身。如果你像两个半支派，最后就是受罚赤身，这么的露出自己的丑陋来，就本质没有改，不要像两个半支派一样，免得受罚赤身。你不悔改，就是像这样的结局。这是第七节，我们再看八九两节。八九两节，化民事的人起身去的时候，约书亚嘱咐他们说：“你们去走遍那地，化民地势。”就意思说你要走遍，这两个字很要紧，要走遍啊，不是马马虎虎去一下，你要走遍，你才画得清楚这个地势到底是高是低，是吧？就回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在示罗那里。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为你们研究啊，他们就去了左边那地，按着诚意分作七份，写在册子上，回来回报，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啊，所以你不写明你怎么回报，所以要详细知道这个光景。所以约书亚也打发两个探子，是吧？要详细知道底下，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研究，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。那这一段就是约书亚临终之前呢，我们看他多么忠心，是不是？把地临终之前把地就分给以色列支派，一个都不落，是不是？前面是两个半支派先得地，以后呢就是这个约瑟这个犹大和约瑟得地，这个按着先后的次序，还有半个支派就是马拿西的半支派得地了，现在还剩七个支派，所以约书亚就发出命令，也是一个呼声，耶和华赐给你们地，你们单言不得地到几时啊？ 是不能再单言，所以让他们画地势，然后回报，然后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，也就是凭着以利亚撒的乌灵土名为他们研究，约书亚在那里按照以色列人支派将地分给他们，所以这才算完事，要将地分给他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画明地势，你还要详细画明地势，对着那边就宣告审判。我们刚才这一段那边看了没有？好像我们到了第六节，那边没看是不是？哎，那边我们到第七节看了没有？啊，看了，荒凉荒凉。对了，就是到这里啊，所以两边相对就清楚了啊。刚才我们说了，你与神为敌，你一定受羞辱；那边你与神联合，神为你的产业。这边先知宣告他们的审判。你说他们的审判是什么？第六节不是吗？我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，辱没你，这就宣告审判呐。那你受到极大的羞辱。那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啊，这个行可憎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遵神旨，化名回报。你看看每一个支派的代表是什么态度？遵神旨，化名，然后回报。那边是行可憎，遭受报应。这边是化名地势，那边是宣告审判，是宣告对他们的审判。那都需要灵里看透，都需要说得清楚，看得清楚。你化名地势，你去了糊里糊涂回来不行，你要化名，化名。那边呢？那边是宣告审判，那就是哪红先知能看出他们里面罪恶的光景，清清楚指出来啊。我们再看最后一节啊，就这一段的最后一节，就是第十节。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研究，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。那这个当然就是指着这个整个的这七个支派都分了地了。两边相对，神前遵旨分地，神前遵旨分地。对待这边是什么？谁安慰你？谁为你悲伤？谁安慰你？那什么意思？你整个都荒凉，看见你都必什么逃跑离开你？什么意思？众叛亲离，荒凉。两边相对啊，一个是神前遵旨分地，大家都分地，你看多好，大家同心合意来分产业，照着神的旨意，神前遵旨分地。对着那边众叛亲离，荒凉，荒凉，荒凉，地都失去了，什么地也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看这几个问号，谁给你什么呀？谁为你悲伤呢？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？没有人安慰你。所以有的时候说问话就是否定的意思，你就是荒凉，你就是众叛亲离，看见你都躲开你，说尼尼微荒凉了，荒凉了，那么得地这边荒凉，是吧？那么得产业这边失去一切，荒凉的光景。所以我们可不要落到这样的光景，就是给我们快快的悔改，在神的面前要真正去得地，要做化名地势，要回报。那大家分遵着神的旨意分地。如果你为自己像你这个尼尼微一样这么贪婪，这么犯罪，这么做，最后就是人人都离开你，谁给你举案呀？谁为你悲伤安慰你？没有人。众叛亲离，荒凉啊。这是第一段，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。好，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第二段，是11节到28节，那面是8节到19节。第二段题目就是靠神得地，第二段讲便雅悯支派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分段到这里呢？第一段很短，后面就长了，因为这个是下面接着就是另一个内容了，是讲的具体的谁先得地啊？便雅悯，便雅悯这个支派先得地。便雅悯的意思我们知道，就是神右手之子。你要做神右手之子，你就要靠神来得地。所以这题目就是靠神得地，那么敌神灭亡。你不靠神，你反倒抵挡神，结果就灭亡，结果国破家亡啊！最后讲的亚述啊， 好，现在我们翻过来，我们先分看这边，请看第二段八九十，我们现在看三节。这三节是讲到什么？是讲到历史的前例，讲到挪亚门的败亡，以挪亚门的败亡来比喻你亚述，你尼尼微，你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命运。所以讲挪亚门不是为了讲挪亚门，是讲挪亚门目的是为讲谁呀？讲亚述，讲尼尼微，因为挪亚门是历史的一个前例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八节，你岂比挪亚门强呢？难道你比他还好吗？挪亚门实际是埃及的一个地方，叫提比斯，是吧？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，你看他有很好的天险，在众河之间，他以为他不会失陷，他以为他有什么呀？有天然的保障，是不是啊？坐落在众河之间，周围有水，海做他的壕沟。那就是指着尼罗河说的，实际就是埃及的一部分呢。啊，这个挪亚门又做他的城墙，还好像城墙一样。那你说这个谁也攻不了他，就讲到他这么好的物质的条件吧，天然的条件，物质的条件。下面呢还有人力的帮助。古时，大家看第九节，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。啊，他以为人，其实人家哪有无穷的力量？他以为有啊，他靠这个。古时埃及都是古代最有文明的国家，古时和埃及，埃及实际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啊，古时啊，古时啊，所以他们靠人的力量，还有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。路比族就是吕比亚，弗人好像是利比亚。总言之，中非的人，南这个西这个东非，中非都做他的帮手，好大的力量啊！你可以看出来吗？又有自然的天险，又有天然的保障啊！你坐落在众河之间，周围都是水，海做他的壕沟，又做他的墙一样，是吧？又是埃及古时人帮助他，这个还有弗人路比尊也是他的帮手。但是第十节，但这个但就是，然而你的结局。这个挪亚门的结局就来到，结果他们怎么样？结果他被迁移，被掳去，迁移就四散了，被掳走了，被仇敌掳去了，甚至那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，人们为他的尊贵人念旧，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，就是说都不能幸免，小孩子被摔死，大人尊贵人怎么样也被念旧，把你瓜分，都被掳掠，就失去自由，都被掳掠。我们就看这十节啊，那面是到十五节，请看从十一节到十五节，我们翻过来十一节到十五节，十八章十一节开始讲他便雅悯支派。我们一看便雅悯支派，请大家我们先翻一下创世纪四十九章，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的预言，四十九章的第29节，我看创世纪四十九章，哎，这不是29节，啊，跑哪里去了？便雅悯支派，27是不是？哦，27啊，写错了。大家看27节啊，对吧？27，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圣经。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，早晨要吃他所抓的，晚上要分他所夺的。所以雅各的预言呢，讲到便雅悯一点都不好，而事实后来真的是这样。啊，便雅悯不是撕裂的狼吗？基比亚的事情就证明了，十世纪第20章、21章就证明这个基比亚人匪徒都不交。行汹涌可憎的事，这个是讲到他方面。早晨吃他所抓的，晚上分他所夺的，就贪婪，从早晨到晚上都是贪婪、撕裂，这样败坏。但是在申命记33章，我们看一下，摩西的预言里也讲到便雅悯，12节，3章12节， 33:12，我们一起念。论便雅悯说，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，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。这个时候转过来又是便雅悯很好，那就是不几个方向不同方面的预言，这并不是矛盾。因为这一个便雅悯以后就是他的支派的地，他所得的地耶路撒冷成了什么？成了圣殿的中心，所以就成了什么？神同在，神居住，神亲爱，神遮蔽，住在神两间之中。便雅悯以后真是蒙拣选，蒙拣选。所以我们要做便雅悯什么意思？提他名字的意思是神右手之子。什么时候你肯在神右手里面成为神右手之子，那你就蒙爱，蒙爱，而且有神的同在，安然居住，神遮蔽，而且住在神两间之中。那我们就两个意思都可以联系，因为下面也同时讲到了基比亚，最后一节就讲了基比亚，是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11节、12节，先看这两节，11、12。便雅悯支派按照宗族撵就所得之地是在犹大约瑟子孙中间，这句话很有意思。犹大，是在哪里？是在南边。是在便雅悯的南面，紧挨着犹大。犹大我们知道是可以说是老大哥，因为犹大曾经为便雅悯舍己关心做保，所以才使得便雅悯这么蒙恩，是不是？所以犹大在他的南面，北面是谁？约瑟，约瑟也是便雅悯的哥哥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这个便雅悯就是蒙爱啊，蒙爱啊，在什么呀？在长兄之间，两个老大哥，约瑟是他的哥哥，不错。约瑟实在是在以色列当中为长子了，后来被立为长子，犹大也被立为长子，一个得到名分，一个得到位分，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11节到13节一起对，这几节一块对，这几节这里这三节圣经对的那面就是8节9节，8节9节。下面就讲到他们的界限，他们的分给他们的地界。先讲北部北界，从约旦河起，往上贴近耶利哥的北边，又往西通到哪里哪里？什么呀？在这里讲到什么呀？直到伯雅文的旷野，伯雅文的意思就是虚空之家。从哪里再往南到了哪里？就从北到南吧。这个告诉我们它的界限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两边对的那边的意思。这边是靠神右手得地，你怎么得地？你看这一段对谁？对那边就是挪亚门。挪亚门好骄傲啊，好狂妄啊，好有可夸呀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坐落在众河之间，海嘛做他的墙啊，包围他，谁也不能苦害他，谁也不能沾着他，他骄傲极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靠神右手得地，那边靠人力的帮助，人力物力，是不是靠人力物力，天然的这个什么呀保障，靠人力物力。这边做神右手之子，那边靠人无穷的力量，一个是靠人的帮助，一个是靠人无穷的力量。他把埃及古时当他无穷的力量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这边是蒙爱在长兄之间啊，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在犹大和约瑟之间，神的安排，神的智慧，我想实在是神智慧的安排。神会把便雅悯放在犹大和约瑟之间，蒙爱在长兄之间，对着那面去，突然在众合之间。你以为你有天险，在众河之间，意思就是所谓的河，尼罗河，所谓的河都是它的一个围墙一样，实际也是突然，实际也是突然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底下我们再接着看14、15两节，14、15，从那里往西，又转向南，从伯克伦南对面的山。直达到犹大人的城邑，这个叫基列巴利，就是基列野林， 这是西界，底下又讲南界，还有水源，就有高山有水源。那这两边的意思是什么？得地的四界，要得地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四界在哪里，那不然的话你这个范围是什么呀？是吧？所以我们从前也是，是吧？大家得地，得地都划分好了我们才得地，你就知道是不是这个安家包括多少地点，这个陶城是属于多少，属于他是吧？得地的四界，对的，那边中贝鲁迁移，这边是能够得到地，那边是被迁移分散的意思，中贝鲁迁移，这边是得地，得地的四界，那边呢你在你自己原来的地上，你也贝鲁，就是指着挪亚门，挪亚门有可夸，挪亚门好骄傲，靠这个靠那个，靠了半天，最后呢，最后第十节就是，但他被迁移被掳去，连婴孩都被摔死，那就是这节圣经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一小段，我们再看一小段，就是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我们把它分成几段啊，十一节到十四节。这里说你也必喝酒喝醉必被埋葬，这句话并不是说他喝酒的酒，乃是他要遭到神愤怒的杯，东倒西歪喝酒喝醉一样，结果必被埋葬，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，意思说你无处寻得，因仇敌来攻击他没办法，是吧？所以到你平常不肯找避难所，等到这灾难来说寻不着，寻求避难所，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粗熟的无花果，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人的口中，这不是吗？找不到避难所，你的宝藏都一个个被吞吃，宝藏丧失，都被吞吃了，人家想吃你就吃你，所以人没有可夸，你靠人的无穷力量有什么用呢？你到你灾难的时候人家都离开你，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，你国中的关口像仇敌敞开，妇女就是懦弱无力啊，怎么能帮助你啊？关口门栓都毁坏了，那这个国家就完了，关口最要紧的，你国中的关口怎么样，像仇敌敞开，你只好投降。哎，你的门栓呢也被火焚烧，所以门也没有了，也都毁掉了。还有十四节，你要打水预备受困，要坚固你的保障，揣土和泥修补砖窑，实际这是一个讽刺的意思，你预备打仗吧，你快预备吧，实际你是受困，你是什么呀，你无法抵抗，那这节圣经就没法抵抗，你坚固的保障都没有，修修补补只能够修修补补而已。到十四节，对待这边我们请看到二十一节，请看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这里我们看他接连着还得地，又下到新嫩子谷对面山的井边，就是利发因谷，利发因是巨人，我们昨天也提到了，是巨人。还有呢，又下到新嫩谷，贴近耶布斯的南边，又下到引罗街，我们就到十六节，就是先看这个十六节，这节圣经，我们主要是对这一个比亚敏的这个名字的意思，比亚敏是住在神两间之中，那面是无处寻求避难，所以要住在主里面了，不然灾难来到你就措手不及，你寻求都找不到，无处寻求避难。这边战胜巨人得地，立方的英人你要战胜他，战胜巨人得地，那边呢喝神愤怒的杯，东倒西歪你喝醉最后被埋葬，喝神愤怒的杯，这便是战胜巨人得地。再接着看啊，十七十八两节，又往北通到隐士麦，达到雅都敏坡对面的雅基利律，又下到流便之子这个波罕的磐石，又接连到什么什么地方，那就是说还是这一段都是包括他的四界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接连得地，你就接着来，一个一个一个都给你接连得地，对着那边丧失保障，你所有的保障都没有了，丧失保障，这边圣敌得地， 你今天这些地方你都得打下来，你才能够得地。你不攻灭仇敌，你怎么得地呢？胜敌得地，对他们关口攻破，门栓都分手了，是不是？关口攻破。所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真正的必胜的信心，要得胜才行。不能得胜，你就不能得地。下面啊，北界完了，又是讲东界。东界是约旦河，这是便雅悯人按照宗族照他们思维的交界所得的地业。所以为什么讲四界，就是让他们清楚自己得地的范围方向。所以这边就是总的一个意思，就是要凭信心，要凭信心纵横走遍，走遍那边呢，预备受困，突然抵抗。那边说，就讲到你仇敌，你要受困，你抵抗也没有用了。说你们预备受困，要坚固保障。实际限制是讽刺的，你最顽最坚固的保障也被仇敌都吞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接连得地，那边丧失保障；这边胜敌得地，那边是关口攻破；这边要凭信心纵横走遍，那边是预备受困，突然抵抗。其实抵抗已经没有用了，突然抵抗。我们接着看，还有21节。便雅悯这边按照宗族所得的诚意，就是耶利哥、伯赫拉、伊麦、基西，就是靠神夺城。从21节开始，就不是讲地了，讲具体的诚意，就跟前面犹大一样，具体的便雅悯这边得到多少多少城，得到的诚意。所以你要靠神夺城，那边仍然是丧失保障。那我们就到这一节为止。这边我们现在再看最后一小段，就是15节到19节，这是最后一段。15节开始，在那里火必烧灭你，刀必杀戮你，吞灭你如同男子，任你加增人数，多如男子，多如蝗虫吧。你不管有多少，神说都要给你毁掉。火要烧灭你，刀要杀你，你看看，被火焚烧，被刀杀戮。这就是说明什么呀？前面又讲到他又保障，又有关口，又有门栓，但结果都毁了。就是说到，正如同前面一段8节到10节，像挪亚门一样，挪亚门靠自己的力量，靠人的力量，靠物质力量，靠天然的保障，你靠什么也没用，因为不靠神。现在你亚述也是如此，所以从11节开始就讲到亚述的光景。亚述也是这样，你这么样的怎么样啊？自己有保障，你自己有关口，你有门栓，但你不靠神，最后怎么全部被烧毁，全部被刀杀，杀戮你，好像什么吞灭你如同男子。底下任你加增人数如男子，男子就是蚂蚱的一种啊，蚂蚱啊，蝗虫啊，男子就是他的这个什么，从幼虫一直到他成长这个过程，是不是？就形容亚述人多得像男子一样，像蝗虫这么多，但是怎么样，仇敌也把你给吞吃了，吞吃你如同吞吃男子一样，这么容易把你都吞吃掉。但什么原因？因为你靠自己啊。所以这章圣经告诉我们，靠神得地。这第二段呢，我们大家要抓住中心是什么？靠神得地。对着这个来，你敌神，你根本不靠神，其实样样都是神赐的。尼罗河是神创造的，是不是？对埃及来讲，亚述呢，你的刚强，你的强壮也是神把你兴起来的，你这么狂妄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火必把你烧灭。后来我们知道，果然呢，据说亚述最后亡就是葬身在什么呀，在王宫里面，王宫的火海里面，整个被烧了，把你吞灭，像那吞男子一样。你觉得人多，你靠人多也没用，你觉得你有避难所，结果避难所都没有用。第16节，你增添商贾，商贾就增添贸易的意思，你增添贸易，你多多的这个进行贸易，是吧？多过天上的星，多的这么多，男子吃惊而去，这个男子就指着仇敌了，是不是？男子刚才讲是就是指亚述，这里呢，你 你这么多的商业贸易，结果呢男子吃尽而走，给你吃尽了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，所以蝗虫男子不过是个比喻啊，就比喻的意思，就是男子啊，他能把你吞吃了啊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，这里又讲尼尼微了，像蝗虫这么多密密麻麻飞来飞去，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，蚂蚱啊，也是蝗虫的一种啊，是吧？飞来飞去，天凉的说其落在篱笆上啊，看起来他现在在篱笆上，但转眼之间的日头一出他就没了，他又飞走了。天凉的时候好像还都落在这里，日头一出代表什么？苦难来到，灾难来到，结果怎么样？便都飞去，人都不知道落在何处，没有目标，起码就是逃跑，都是各奔自各乡，大家逃散。所以十八戒说，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这睡觉就是倒闭了，死了，是吧？你的贵胄安歇，一个也不存在了。你的人民散在山间，无人照聚，可怜的蚂蚱蝗虫鹰嘛，一飞散掉了，灾难来到，这表明什么意思？尼尼微亚述必彻底败亡，不能再重建，因为你的伤痕极其重大。那听见你信息的底下这句话包括好的信息了，所以哪红书我们大家这三章好好复习一下就知道了，每一章都有安慰。因为哪红这先知的名字是什么？大家说什么意思？安慰，是吧？对于尼尼微仇敌来讲，那就是灾罚灾罚灾罚，但对于百姓来讲，第一章第七节是安慰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时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还有下面十二节，犹大，我虽然是你受苦，却不在你受苦，这不是安慰吗？第二章有没有安慰？大家说有没有？有啊，第二节，二章的二节，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，好像复兴以色列的荣华一样，曾经受苦，现在不再受苦，要复兴。第二章，第三章呢，好像看不出来，这就是这个地方，十九节末了，凡听你信息的，都必因此向你拍掌。什么信息？亚述灭亡了，这个信息对于犹大子民来讲就是一个安慰，就是一个安慰，因为他苦害亚述嘛。所以对犹大子民，对神的儿女来讲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好信息。神为神的子民伸冤，所以因此就拍掌。你所行的恶，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这句话应该这么翻译更好一点，就是有哪一个没有受过你的暴虐呢？所以你的刑罚必定来到，是吧？哪个没受过你的暴虐呢？所以神要把这一个罪恶的权势彻底灭尽。你说尼尼微代表什么？就代表这个世界将要败落，神的儿女就要复兴。这个好消息是什么？就复兴了，正如先知以赛亚在西西家的时代所预言的一样，是吧？神的儿女要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是不是啊？今年吃自生的自长的，等什么第三年就要复兴结果子，要吃地里所长的了，就要大大复兴，是吧？神要复兴他的儿女，让他们得到安慰。所以拿红书结束，就是最后就是神的子民得安慰得复兴。这个拍掌就是这个拍掌的意思是感恩赞美神为他们伸冤，使他们子民归回蒙恩。西西家的时代也看到了，神不允许嘛，不但允许西西家给他15年寿，神说我必怎么样，必刑罚亚述，保护耶路撒冷。所以恶必要罚，两边相对啊。对到这边，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，第22节开始到末了，现在我们最后这一段放了一下，这里都是地名，我们把22节到24节连起来，22到24就是十六十七，对的那边，对的那边是，那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就得这些地啊，比亚敏一直得成，多多的得地，是吧？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全被吞灭，这边快去得地，这边多得诚意，你看看12个12个，一会儿又得一个，又得好多成，12个，下面又得14个，多得诚意。那面是增添贸易，你增添贸易最后不也都散掉，也都是像火被男子吃掉，是不是？那边是增添贸易，所以我们不要增添贸易， 哎呀，多钱多一点，生意多好一点，买卖好一点，最要紧是多得诚意。一个个诚代表什么意思？多得灵魂呐、啊。嗯，这边啊，我们知道这里讲的伯特利，伯特利这个时候还是好的，是不是还是好的？神的殿，天的门，所以我们要警醒得地，不要把伯特利以后变成一个什么，变成个伯金牛犊的中心。所以这边警醒得地，那边世界败落，尼尼微要败落了。再看25节到27节，就是对那边的17、18，刚才是15、16，我说错了，刚才对15、16，这边现在对17、18、25到27。又即便拉玛、比路、米斯巴，米斯巴是守望塔，所以你怎么得地？你说我们怎么得地？祷告得人，祷告来得地。对他那边什么呀？那边就众民都逃散。这边给了这些地，目的是让你对准得地，你要对准。所以有的时候太多了，你都不知道对准哪一个，你要知道哪个该得，哪个先得，哪个后得，对准得地，对在那边消失无踪。这些首领啊，今天还在，刚刚还在呢，天凉了，都什么，都落在这篱笆上了，等日头一出，他们就消失无踪，连影儿都找不到，剩下的就百姓痛苦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就这边是对准得地，那边是没有漫无目标嘛，消失无踪。这边是祷告得地得人，那边是众民逃散。最后28节对那边19节，最后一节啊，最后一节就是这里虽然没有说，实际上就是便雅悯支派也没有得到耶布斯，耶路撒冷又属于犹大，又属于便雅悯，哎，这个城。所以你看到犹大的时候提到耶布斯人，因为耶布斯人就占据了耶路撒冷。你要得到耶路撒冷吗？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平安的居所，我们要享受平安，你必须战胜这个顽敌。耶布斯应该代表顽敌，自高自大。是在前面第几章啊？15章，在边犹大支派得地的时候，15章的末了就提到了犹大支派不能把耶布斯人赶出去，所以耶布斯人啊一直和犹大人同住，这不好。现在便雅悯人怎么样呢？大家看《失诗记》一章就知道了，《失诗记》第一章21节，一章21节我们念，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。那就是说老大哥你也赶不出去，我小弟弟更赶不出去了，哎，一个效法一个，这不好啊。所以一直到什么时候？到了撒母耳下第5章第8节，大卫有必胜的信心，大卫要做王，大卫要在耶路撒冷做王，所以耶路撒冷要夺过来，哎，要夺过来，要赶出去，你不能够赶不出去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现在找几个伴偶。这边是什么？灭敌想平安，你要得到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居所嘛。灭敌想平安，对的那边什么呀？那边是敌灭神深渊，那边是最后终于仇敌灭掉了，结果神深渊，所以他们就拍掌啊，欢喜快乐，神深渊了。这边能够想平安，所以仇敌一定要被灭掉。这边是我们应该灭掉，那边是神灭掉，你不靠神怎么灭掉？这边未赶出顽敌，没有赶出去，那边就是伤痕极重大，伤痕呢太大了，都没办法挽救了。这边是没赶出顽敌，这边的顽敌是谁呀？就是耶布斯人。接下来我们看还有讲的基比亚，基比亚基列共14座城，还有属城的村庄，这是便雅悯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。讲到基比亚，我们知道基比亚在失诗记说就不好了，但这个时候还没有。那你说怎么领会这个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得到了基比亚，你要谨防堕落， 对呀，我得到了，很好，我得到了。这基比啊，是我便雅悯支派的地，你不谨防堕落，将来一天对到那边去，悲惨结局。那么尼尼微悲惨的结局都被消灭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谨防堕落，那边悲惨结局。你不谨防堕落，将来有一天就是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你就是怎么样，结果就被灭了。你的牧人，你的贵族都安歇了，都死掉了，悲惨结局。这边是谨防堕落，这边是没有赶出顽敌，那边是伤痕极其重大啊。这边是灭敌享平安，那边是敌灭神深渊。所以尼尼微亚述不灭掉，神的儿女也没有好消息。最后便雅悯宗族得了产业了，蒙恩得地，那么是彻底毁灭。神的儿女蒙恩得地，那么这个世界彻底的灭亡。所以我们要得地，求主给我们真的住在神两间之中，成为耶和华所亲爱的，神与我们同住，使我们真正住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可不能离开主。所以做便雅悯就是要靠神的意思，做神右手之子们，并不是便雅悯能够得地，要靠神右手大能，靠神得地。亚述靠自己，你有关口，你有保障，你有什么也没用，像挪亚门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大家知道挪亚门什么意思，就是潜力，挪亚门这么强这么好，结果也是被灭，所以你亚述也不例外。所以我们自己要受警戒，求主给我们要灭尽顽敌，不要还剩个耶布斯人在我们里面。耶布斯实在是代表顽敌，连非利士人都耶布斯人不是非利士人，耶布斯人呢、啊，在大卫的时代都藐视大卫啊！你能赶出瞎子瘸子吗？意思说都瞧不起，所以他们非常顽固在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每个里面的我那个顽敌要对付好，要制服。所以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都是我们要灭尽仇敌。这边约书亚时代他们怎么样？那地已经被制服了，要把这个地要被制服，当然也是指着仇敌被制服。所以不灭敌，你就不能得地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快去得地，不要再单言？因为对着那边就世界败露了，世界败露，多少人死亡，多少人被杀，是不是？世界败露了，这世界灾难已经来到了，结局已经到了，正如同尼尼微亚述的结局就来到了，所以我们要快去得地。不要再单言，第一段是不要再单言，第二段是要靠神得地啊，这两段很明显。第一段是罪恶满盈，所以我们要快去得地，不要单言。第二段你要靠谁得地？你靠自己怎么得地？要靠神，做神右手之子，我们才能够得地，而且要彻底灭绝啊。现在大小轮的中心是恶满盈速得地，恶满盈速得地，抢救人进圣城，要把人带进圣城，这就是大小轮连起来看。所以都是告诉我们要救人，得地就是为了救人。那我们怎么样速得地呢？所以我们自己要圣洁，我们自己要抓根本啊！我们不要再追求皮毛。你找哪一个男人呢、啊？就是主基督大卫公义的苗裔，我们抓住他，我们知所求。求主使我们得洁净，使我们预备好，使我们成圣，使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大有能力，然后我们快去得地啊！快去抢救灵魂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